刚刚下课，老同学就说，练了庄子之后，他对本来很熟的人，发现自己没有那么喜欢他了，然后就开始对那个人比较冷淡或者疏远。他说，真的，那时候心好难过，会觉得好有罪恶感。这不单是好多老同学，我本人也一直在经历这种感觉。原来你很熟的人，之前会奉陪他那么多事情，在你没有练庄子，没有学会克服自己的代偿反应以前，你奉陪他是因为怕他不高兴，怕他受伤，怕他讨厌你，怕他恨你。我们过去的习惯有太多时候是委屈自己忍耐的去做。比如说家里面大人希望我们做的事情，我知道我不做他会很气很不高兴，会说我很不对，我是怕那些指责的声音，所以才去奉陪他。你练庄子以后就会觉得我不爱的事情就不做了。可是当你这么做的时候，过去的催眠指令就会在你心里面大发作，会只有罪恶感。所以要克服代偿反应，核心需要的能量其实是庄子第四篇后面的功夫之离其德，做有罪恶感，但是我比较快乐的选择。你真的要克服代偿反应，必须你庄子的功底要再厚一点，才有希望打得过。前面我提到的莹莹被人家网络检举什么东西的事情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在家里面也是躺在床上一整天，一整天泡在罪恶感里面，心情坏得不得了。庄子渔夫篇讲的，人要活在自己的阴影里面。当你泡在罪恶感里面，你不再逃了，就静静的泡在里面，一直泡着泡着泡六个钟头，它就开始慢慢淡了，化掉了。但是一般人泡不到六七个钟头以上，就忍不住做一些代偿的事情去救他。老渔夫跟孔子讲，你有没有办法坐在树荫底下，这样就没有自己的影子了，泡在黑暗面里面。我的经验是，你泡到超过六七个钟，它就会消散，开始溶解，开始变化。但是大部分的初学者泡不到几分钟就撑不住了，还是去安慰对方一下，不要让他那么难过之类的，就会做出这些代偿型的行为了。而且你知道，习惯当教主，有教主病的人，一旦叫他不跟人家说教的时候，人的我执最喜欢变成一种东西，叫做来，我怎么能看着他坏下去呢？今天有个老同学跟我讲说，他在网络上看人家开错药，眼看要吃死人，他去制止人家。我说，你制止人家然后怎么样？他说，人家一句话顶回来了，人家根本不想鸟你。我说，因为我们有是非心，觉得开错药是不好的，但是那个人要悔悟，需要他手上医的人医死几个，他才会悔悟啊。并且被他医死的人随便乱听两句话就敢乱吃药，比开药的人更乱来，这种人更值得去死，也是需要多死几次才会肯学习认真的。我只是单纯的陈述事实，我不是在说应该或不应该，我只是说他开药真的把人医死了，他就会知道厉害了。不然的话，你跟他很委婉的说，这样可能不对啊，只会伤他面子，让他根本不理你，或者反而跟你激烈起来而已。有时候人不会改，因为没有痛到，没有痛到就没有那个醒悟的机会。至于说把人医死了怎么办，反正人家是老人家了嘛，被你一铁药毒死，省得在医院慢慢折磨死。对我来讲，没有什么道德底线，没什么善恶观念，如果真的人是有永生不死的灵魂的话，杀人也没有关系嘛。杀人是对自己不好，我这个人一般不会做杀人这种事。但是如果遇到解离的人，我觉得随便把你毒死我也 OK， 反正没有灵魂吗，没关系。我觉得杀人对自己不好的理由是你用暴力的方法去对待别人的时候，代表你已经被你的无力感摧残到了极点了，是那种上离愤怒到杀人很远就先跳车的那种人，所以我不会想杀人。我一开始就不受你的气，我怎么能够想杀你？杀人是无力感到极点的人的最后手段，我这样教书开开心心就赚得到钱，我也不必去抢银行嘛，是不是？抢银行是怎样都没有办法赚到钱，无力感之下的最后手段。在练庄子的过程里面，有教主病的人，他的我只会告诉自己说，你怎么看着他会倒下去啊，他这样不好起来怎么行。在代偿反应的我只要大发作的时候，几乎都是打着爱 慈悲的名义来发作，发作的多了，成习惯了。你看到有些长辈控制狂一眼，就一直在消灭你的心中之神，还跟你讲，我这是爱你啊，我这是为你好，才这么说的。你看这些长辈的嘴脸，总能得出这是什么东西吧？打着爱的名义的控制狂，他的目标几乎都是要消灭你心中之神。如果有例外，就是有个小孩子投胎要当钢琴家，他就找那种控制狂的妈妈，每天逼他练钢琴，那种的算例外，所以我只能说几乎，不是绝对。又或者是狂信者，在狂信者身上，他的罪恶感是紧紧的联系着他的教主的。他如果今天停止他的狂信者行为，他觉得他没有照着他的教主的旨意去做事情的时候，他的那个自责也是暴多到吓死人。他一旦觉得违背了教主的意思的时候，他会觉得我真该死。狂信者被罪恶感折磨的情况也是吓得要命的程度，那个时候不但是罪恶感，而且是恐惧，整个人是慌掉的。脱离一个邪教的过程是非常受恐吓，非常有罪恶感的。你会觉得我是背叛了师门，背叛了恩师，我是十恶不赦的，要下地狱。所以人的代偿模式，如果是变成狂信者的话，几乎没有办法鼓起勇气去不听那个教主的话的。尤其是当那个教主是比有才华，你比他笨的时候，也会觉得我的想法感觉应该是错的吧。但是在这之中扮演乖宝宝时，你有多疲倦，就代表你有多少时候是被罪恶感勒索的。你要炼化从代偿到解离的过渡期念波，我刚刚讲的
passive aggression
跟那个着魔状态的念波，在上面是羞耻心面子，在上面是罪恶感。这一块是炼庄子之前需要先处理的前置功课，你这一块先不炼化，你往往在练基本功的时候，你人虽会变聪明一点，但是你的罪恶感还是会增强，变成一个伪善之人。你底下那一块不先处理掉，你到时候会需要打掉重练，一而再，再而三回头来打掉重练，但是这也没有办法了。当然我这话可能不是一个绝对的真理，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世代的人类好像在灵魂的世界在进行一种很奇特的实验，创造了一个左脑系的文明。一开始我们这个世代的人类就是脱离了那种跟潜在意识很调和的右脑似的，所谓上古天真之人，他心中有天有真的那种人。我们这世代的人类设定值是每一个人一出生就先为你吃是非之果，是非之果是很重很重的哑铃，而你这一生有没有办法练到足够的力气把那个是非之果吐掉，是我们这个世代人类的集体功课，有点像这种感觉。但是我自己也觉得我在很痛苦很辛苦的练吐掉是非之果的过程，的确有练出很多肌肉，那个哑铃是那么的重，可是的确有练出心力这个肌肉。所以你也可以说我们这个时代来投胎的灵魂一定都是好贪心的灵魂，想要来到这个世界得最多的分数，选择了这么可怕的设定值来练肌肉。当然因为这个设定值这么可怕，所以我看到一些阵亡的伙伴们，这个人解离了，那个人变大魔王了，我觉得那也不怪他，因为这个哑铃的确很重，大家的胜负本来就是一半一半，大约是这样的感觉。